北京福院回应白宫攻势，邀请川普访问中国或暗藏算计。洛杉矶暴乱，共产党其照片流出，川普可能会动用暴乱法。美国添加核武，2026年军费创新高，韩台呼吁增加自我防卫能力。川普观看金乃迪中心悲惨世界筹款首演。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最新的消息，《维基日报》报道，如果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川普将会有望在今年的9月份访问中国。刚刚结束美中伦敦谈判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在11号说，中共目前是历史上经济最不平衡的国家。在12号，川普发文说，这次和中共的协议太好了。在11号，《维基日报》报道，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这次让步更加似是一种战术性暂停。美国在保留对华高额关税大框架的同时，先行放宽特定出口管制，好像稀土和高端制造设备，用来换取协商空间，并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多商业豁免和市场准入。专家警告说，这个并非美中谈判的终点，未来还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金融时报在12号分析，虽然美国目前加征的关税对美国一般消费品的影响不大，但是5月份通胀已经上升，民众和企业担心再提高关税，入口商品价格会进一步上升，再加上稀土短缺，所以美方选择释出部分让步。日经新闻报道说，中共在用稀土来实现和美国的对等谈判。近期金融时报报道，根据多家公司的讲法，中共在稀土出口的审批中要求提供敏感的商业资讯，引发外企的担忧，是中共借这个来操控出口，作为谈判的筹码。意大利供应链总监透露，如果不提供申请许可的文件就会被搁置。在和美国谈判的同时，在10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版罕见地刊登了一篇对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专访，标题是《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有分析指出，这个其实是政治操作，在这里释放信号。时政评论人江峰分析说，川普对中共贸易话术连番出击之后，北京转为复原式的回应，是对川普传达我们没那么强大，不要封死路。更加引人注意的是，这篇高规格的专访全篇没有提到习近平，似乎有意去窄化。视频人李大宇在自媒体引述可靠的军方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早已经失权失势，6月底政坛将会剧变。对于习近平邀请川普访问北京，华盛顿时报日前发表文章，前白宫中国顾问余茂春指出，外交如战，中共一直执迷在举办中美元首峰会。他提醒说，这个是中共惯用的欺骗策略之一，美国不能够以为靠外交就能够让中共改变。余茂春指出，中共每次峰会表面讲合作，实际上是为了宣传，转移国内压力，欺骗国际社会。这个不是美中两国的对话，而是中共精心设计的剧本。他分析说，美国总统的到访可能被中共用来离间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友，用来传递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美国不是认真的，美国可以被讨好，美国会姑息中共。余茂春举例说，毛泽东靠尼克逊的访华来掩饰和淡化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打出美国牌，操纵兴顺的卡特总统。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利用和美国总统的接触粉饰暴行，现在习近平再玩这一套，不是为了解决争议，而是为了用川普的到访证明中共被重视。他提醒美方不应该配合中共，要避免沦为中共的宣传工具。中美之间的较量是两种不可调和的体系之间的对抗，一边是自由民主，一边是控制和打压。美国不要再沉迷于幻想，要看清这一场博弈的本质。今年的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的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到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 洛杉矶骚乱已经进入到第五日，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影片显示示威者身披共产党镰刀斧头旗，所以这件事件并不简单。对此，根据大纪元在今日12号的报道， FBI 表示正在调查洛杉矶骚乱背后的资金。而川普总统在星期二6月10号已经公开向媒体表示，一旦认定洛杉矶街头存在暴乱，他将会援引暴乱法启用军队平息。他亦都明确地提到，有大量抗议人士是收钱办事，在度煽动群众。目前川普总统加派的几百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已经陆续抵达洛杉矶。川普说，如果有暴乱行为，我一定会援引暴乱法。示威者拿着水泥块从桥上边扔落去警车道，扔向我们的警员，这些是拿着钱办事的叛乱分子，他们是收钱的麻烦制造者。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国防警卫队会一直驻扎直至到没危险为止。川普还说，你看最近几个晚上暴动越来越少，因为他们面临很强大的阻力，这些坏人坏到极点的人肆意妄为，他们是煽动者。克格塞斯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说，国防部计划设立60日的应对期，确保暴力袭警、示威、打砸抢等犯罪不再发生。他表示，我们认为 ICE 应该被允许安全地执行任务，我们亦都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来保护他们执行任务，因为我们应该能够在这个国家执行移民法。在网络上流传的一段画面显示，骚乱现场还出现了身披共产党标志旗帜的示威者。网友纷纷指出，这个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犯罪暴动，并点名这次骚乱是共产党暴力革命的一套做法。有洛杉矶市民表示，现在发生的一切暴力和打砸抢是不对的，他正在摧毁这座城市。司法部长邦迪近日已经在霍士节目中指出，根据霍布斯法案，联邦当局有权拘捕抢劫的人、投掷燃烧瓶的人以及犯了其他罪行的人。另外，他还警告说，洗劫商家的罪犯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至于袭警和对联邦执法人员吐口水的抗议人士，也都将会被追究刑责。而根据巨亨网的报道，美国加州北部一名联邦法官在10号当日就驳回了加州请求法院立即阻止川普政府动用美军和加州国民警卫队在该州各社区参与执法的行动。加州州长纽森和检察长10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临时限制令动议，请求法院立即阻止川普政府动用美军和加州国民警卫队在加州各社区巡逻和参与其他执法的活动，说川普对州权造成迫在眉睫的损害。法官驳回这项动议，说不构成迫在眉睫的损害，但决定在12号就这个动议举行听证会。洛杉矶市长巴斯亦都冇办法再忍受打砸抢啦，喺10号当晚就表示，喺经过几日晚间嘅骚乱同破坏之后，喺23家商店遭到抢劫之后，我哋已经嚟到一个临界点，而佢已经宣布一项地方紧急状态，并对全美第二大城市嘅市中心地区发布宵禁，借此制止破坏同抢劫。喺6月11号，美国国民警卫队指挥官谢尔曼表示，驻扎在洛杉矶的部队已经获得授权，在执法人员到达之前可以对个人进行临时拘留，所以国民警卫队已经短暂拘留了平民，但是他们很快会将这些人移交给执法部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向洛杉矶部署军队是合法而且符合宪法的，他主要是要维护法律和秩序。面对地缘政治动荡的威胁，美国正在提高军费，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五个大楼高级官员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已经先后在参众两院作证，讲明五个大楼2026年财政年度创新高的预算提案。而白宫预算管理局 OMB 之前已经向国会递交川普总统对2026年财政年度可支配预算的提案。克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将国防预算提高到$9,616 亿，比2025年财政年度增加了$1,133 亿，总体国家安全支出就突破$10,000 亿大关。克格塞斯说，这笔资金将会结束长达四年的军事投资不足的问题。美军自冷战之后就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现在中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军事扩张，迫使美方必须重振实力。2026年财政年度的重点支出项目包括：第一，250亿用来做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二，620亿用在核武的现代化和维持；第三，35亿用来开发第六代战机 F-47；第四，470亿用来做舰艇的制造计划，19艘新的军舰和工业基础投资。克格塞斯指出，面对不断上升的核风险，美方必须加速更新战略武器系统，并加强部署灵活性，以应对中俄等国的多重威胁。他说，核三位一体是整个威慑效果的无声基础，因此在2026年财政预算将全面资助这三个系统，包括新一代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新的陆基战略威慑洲际弹道导弹计划 GBSD， 以及 B-21 突袭者 Raiders 等新型隐形轰炸机，来建立最具效能的核威慑能力，并确保我们始终走在前沿。海军部长费伦星期三亦都在作证时候说，虽然美国舰艇在质量上远胜中共军队，但是在造舰的速度上远远落后于中共。他说，中共一年的建舰数量甚至超过美国自二战以来的总建造速度，这样对美国海军主导的地位构成威胁。费伦呼吁，造舰的问题不应该只由海军来解决，应该全政府投入。他说，关键在于招募工人并训练他们，而且设法地激励私营部门协助我们，才能够真正重建美国的海事工业基础。此外，美军亦需要继续扩大在亚洲的军力。现任韩美同盟财团会长的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任浩永日前表示，为了限制中共的军力扩张，驻韩美军扩大为东北亚以至日泰地区的多功能机动军力是理所当然的。他强调，1953年签订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韩美同盟并不是采取相互的方式，而是美军单方向的施舍。南韩一直是单方面受益，现在南韩亦成为世界第五大军事强国，南韩应该积极地接受美国的要求，提升驻韩美军驻扎的费用，扩大战略灵活性等，同时将韩美同盟重新定位在有利于两国的真正相互防卫概念。而由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和平与安全中心、中华战略暨兵器研究协会在10号至11号在台北共同主办的台海防卫兵推，亦都有美日台十几位高级退役将领的参加。他们以中共2030年武力犯台为设定时间举行兵推，亦都呼吁台湾必须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上将布莱尔表示，美军是否军事介入取决于台湾是否有决心为自我防卫而战，而这20年来他观察到台湾在自我防卫抵御中共侵略的能力和意愿不断增强，咁意味住美国更有可能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而前中华民国参谋总长李善起亦都表示，如果台湾人冇防卫嘅意志，只系希望美国嚟提供军事介入，呢个系完全冇道理嘅期待。川普总统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在星期三晚间出席了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歌剧《悲惨世界》的筹款首演，这个是川普重新组织金乃迪中心之后去看的第一场演出。金乃迪中心一直因为推广觉醒文化被川普严厉批评。在昨晚，川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一起走入会场的时候，对记者表示， 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了，这部作品太好了，我们还会再来，还有其他好好的作品即将上演。川普在今年2月已经大幅改组甘乃迪中心的领导层，将整个董事会换成他任命的人选，并亲自接替亿万富豪慈善家海雷集团共同创办人鲁宾斯坦出任甘乃迪中心的董事会主席。川普多次批评甘乃迪中心举办的变装表演等和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不符的节目。他表示甘乃迪中心多年来饱受管理不善和设施老化的问题，因此政府已经计划对甘乃迪中心展开大规模的翻修。川普说，我们将让它重新辉煌，并说政府将与国会合作争取所需要的费用，而共和党议员已经提议拨款2亿5700万来翻修剧场。除了国会的拨款，《悲惨世界》的演出亦都是甘乃迪中心重要的筹款渠道，他演出的票价从$100,000到$2,000,000不等。川普说他预计星期三的演出能够筹到超过$10,000,000。而川普新任命的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全部都是大有来头，表示他真的很重视，其中包括副总统曼斯的妻子乌沙曼斯、司法部长邦迪、歌手格林伍德、白宫幕僚长怀尔斯、两位霍士新闻的主持英格拉汉姆和巴蒂罗莫、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洛和商业部长卢特尼克的妻子艾利斯·卢特尼克。在星期三，副总统曼斯和他的第二夫人亦都一起出席了《悲惨世界》的首映夜。根据甘乃迪中心的官网，这一场演出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并将持续演出到7月13日。白宫发言人海利表示，川普总统非常关心美国的艺术和文化，这个亦都是他致力于让甘乃迪中心这一类历史机构重现昔日风采的原因。而在这个星期六6月14日，美国首都将会举行大型的阅兵活动，以纪念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亦都刚刚是川普总统79岁的生日。在当日会有25架 M1 艾布兰斯主战坦克将会开入去首都。美国一位官员在星期五披露，军方将会在华盛顿特区街道的关键位置铺设大型的金属板，以保护路面不受坦克的损坏。这次阅兵计划大约会有6600名军人、150架战车和50架直升机参与。队伍将会从位于维珍尼亚阿灵顿的五角大楼出发，行到去国家广场。傍晚将会有陆军黄金骑士跳伞队的表演，随后是音乐会和烟花 show。多谢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未订阅我哋节目嘅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记得关注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